第七章，认知能力衰退。一听到失智症 dementia 这个字，我们就会自动想到阿兹海默症 Alzheimer disease。虽然阿兹海默症的确是医学上最常见的一种失智症，不过其实造成失智症的原因有很多种。在本章，我们将会把讨论的重点聚焦在老化引起的认知能力衰退，它会引起跟失智症类似甚至是相同的症状，例如记忆力变差、思考能力下降等，迫使一个人无法正常执行日常活动。目前医学界尚无法治愈老化引起的认知能力衰退和各种失智症，而且他们两者不只会对患者本身带来庞大的磨难，更会让照护者承受极大的身心压力。医学界倾向在诊断书中罗列出病人的症状，但我们通常会避免把失智症直接归咎于老化，尽管它确实和老化脱不了关系。年龄介于65岁到74岁的长者，失智症的发生率还不到 5%， 年龄高于85岁的长者，失智症的发生率则高达 50%。 由于失智症这个字眼表达的意涵太过强烈，所以医学界的权威一直想要改用老化性认知能力衰退这个专业术语来形容发生在长者身上的认知能力退化现象。当人体自然老化时，我们大脑的某部分能力也会慢慢衰退，例如短期记忆、处理和反应事情的时间等。至于我们的智识，倒是可能因年纪的增长越变越好。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看老化性认知能力衰退有哪些特性，是所有人的必经之途，甚至就连其他动物年长时也会如此。无关乎个人原本的认知功能状态如何，只要年纪渐长就会有这个问题，在每个人身上表现出的差异性很大。部分认知功能或许会提升、衰退或不变，所以年长者还是有机会强化自己某部分的认知能力。不是一种神经或心理疾病，而且神经细胞死亡和衰退的状况不一定会像阿兹海默症这类病态失智症一样严重。换句话说，认知能力衰退是一个正常且自然的老化现象，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经历这个过程。不过现在虽然我们有许多评估健康状况的工具，失智症也是全球很热门的研究主题，但各种失智症尚无法用血液检测的方式诊断出来，老化导致的认知能力衰退亦然，所以两者在诊断上还是有一定的难度。另一方面，认知能力测验的结果常会受到许多因素的干扰，例如教育、文化背景、健康状态和职业等。近期评估认知能力衰退的最佳方法是分析受试者在一段时间内的变化。老化性的认知能力衰退并没有什么特定的诊断时机，因为它就跟我们身体其他机能的老化一样，每个人发生的时间点和能力受损的程度因人而异。动脑的频率、基因、饮食和生活环境等都可能影响认知能力衰退的程度。有些人就算到了晚年，脑袋还是非常灵活，富有创造力。这类例子不胜枚举，诸如德国作曲家理查·史特劳斯 Richard Strauss 人生的最后作品《最后四首歌》，就是他在80多岁的时候谱出。德国巴洛克式作曲家格奥尔格·菲利普·泰雷曼 George Philip Telemann 更是直到他于1797年6月25日逝世的那一晚，都持续谱写着美丽的乐章，享年86岁。爱尔兰作家艾德纳·欧伯莲 Edna O'Brien 的杰作《小红椅》，甚至是他在90几岁的时候完成的。所幸不论是病态性或是老化性的失智症，我们都可以采取一些行动来减缓或预防，例如避免抽烟、过度摄取酒精和头部受创，以及保持运动习惯和良好的血压值等。然而现今医学界对失智症的了解仍存有一些矛盾难解之处，比方说有些病人其与失智症有关的脑细胞虽然明显受损，但他们认知能力受到的影响却没有想象中的大。反之，有些病人的认知能力虽然严重受损，但是其与失智症相关的脑细胞受损的状况却比预期中小。这一点很可能跟病人生活中的预防性因素有密切关联，例如运动等。除此之外，预防大脑老化的方法也存有一些需要留意的地方。不少人认为下棋、学习新语言和猜字谜等活动可以促进大脑的活动，达到维持大脑健康的效果。但是，其实目前并没有研究证实这些方法确实有这方面的功效。我在职涯中看过许多人的大脑电脑断层扫描影像，一般而言，正常年轻人的大脑会被满满的脑细胞填满，大脑周围只有少量缓冲大脑震动的液体。不过，随着我们年纪渐长，脑细胞的数量就会逐渐变少，大脑周围的液体量则会变多。从画面上，你会很明显看出大脑的体积变小了。有些年长患者的大脑体积甚至不到年轻患者的一半。不止大脑，人体其他器官的细胞也会有这种因年纪慢慢减少的现象，例如肝脏和肾脏。只是大脑体积明显下降与认知功能衰退之间有无具体关联性，医学界仍难以定论。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我们大脑运作的方式也会有所不同。这一点从学习语言的能力就可略窥一二。小朋友通常不需要花多少力气就可以把一个语言说得很流利。但是年过50的人，就算下定决心要学好法语，多数人在付出大量心力后还是很难对法语应用自如。也就是说，50岁的大脑已经没有了像孩子那样的语言学习力。青少年的大脑表现也跟其他阶段不太一样。这个阶段的大脑可以快速地学习任何事物，加上青少年即将长大成人，自立自强，所以他们的大脑会开始质疑所有过去学习过的事物，并驱使身体去体验新的挑战。当然，他们看待事情的角度跟家长和师长也会出现分歧。父母在责骂孩子时，常常劈头就会说，你到底在想什么？坦白说，青少年和成年家长脑袋里想的事情确实大不相同。因为此刻他们看事的角度完全不同。世代间之所以会有代沟，有部分的原因就是大脑在人生的不同阶段会有不同的运作方式所致。而大脑这样的运作方式都是为了帮助我们适应人生不同阶段的挑战。上了年纪的人，由于大脑已经无法再像从前那样迅速地学习事物，挑战风险的意愿亦同步降低，所以常常会无法想象年轻人的脑袋里到底在想些什么。年长者的脑中往往只记得自己现在循规蹈矩的模样，忘了自己也曾跟那些令他们头痛的青少年一样， 为了赢得同侪的认同，不惜做出各种充满风险的举动，即便是这些举动可能涉及过早性行为或是滥用药物等行为。在许多年长者的记忆中，都会将自己的青春期美化成一段无忧无虑的年代，以为在那段日子里，他们都是不搞叛逆的好孩子，一路平平顺顺的长大成人。有点年纪的人想法会变得比较墨守成规，一成不变。想要避免发生这种状况，或许你可以有意识地提醒自己的大脑，不要老是依循旧有的框架，先入为主地去看待事情。一旦大脑抛开了既定的框架和揣测，你就可以用更开阔的眼光去看待。举例来说，你可以试着用不同的角度去看待媒体报道的内容，自问报道中的人物有谁跟你站在同一阵线，为什么？又有谁才是这个社会上的罪人？或是做一点功课去了解你支持了一辈子的政党，亦或是多看一些书，让自己的思路更加宽广。经过这番努力后，你的大脑肯定会碰撞出许多独到新颖的见解，令身边的人眼睛一亮，印象深刻。典型的老化性认知能力衰退会出现下列症状：记忆减退，忘记该如何正确用词遣字，忘东忘西，做事的灵活度下降，例行公事被打断时会焦躁不安，失去方向感等。这些症状会连带影响你日常生活中的很多能力，例如处理复杂的财务问题，理解自己的健康状态和交通号志的能力等。病况更严重的人，甚至会出现情绪暴躁、行为失当等症状。许多患者在无法顺利完成简单的任务时，会感到烦躁和挫败，对这种无法掌控全局的感觉深感忧虑。比方说，他们原本习以为常的驾照，恐怕会因此被吊销。认知能力衰退的时间是最能正确区分老化性认知能力衰退和病态性失智症的方法。因为不论哪一种病因造成的失智症，患者到最后都会出现性情躁动、精神错乱的状况。此刻万一让他们处于一种超乎他们理解或能力范围的情境中，他们可能就会出现灾难性反应 catastrophic reaction， 例如暴怒或是暴哭等。失智症的常见症状是否认自己跟家属之间的关系，即使他们其实是十分亲近的血亲。重度失智症的症状则有无法自行完成洗澡、着衣和行走等病灶。失智症患者一旦丧失了独立行动的能力，就表示他的生命已经进入最后不到六个月的倒数计时。其他重度失智症的症状还有大小便失禁，无法说出有意义的话或沟通。最后，失智症患者甚至会出现吞咽困难、拒绝进食和体重减轻等末期失智症的症状。晚期的失智症就跟许多癌症一样是个绝症。尽管如此，失智症在病程各个阶段的表现却有非常显著的差异性。到了病程晚期，病人通常不会直接死于大脑衰竭或昏迷，而是会死于其他的相关因素，例如肺炎，因为他们的大脑无法好好控制吞咽和咳嗽的动作。除此之外，不管照护者有多么无微不至地照顾失智症患者，当患者的认知能力每况愈下时，照护者也很难避免他们发生尿道感染和摔伤等并发症。 最近虽然有几款或许有望治疗失智症，尤其是早期失智症的药物正在进行试验，但遗憾的是，目前不论是病态性失智症或老化性认知能力衰退，都尚无药可医。另一方面，尽管我们十分积极地投入大笔的经费，鼓励各方研究单位找出治疗失智症的方法，但是我们却常常严重忽略了失智症患者和其照护者本身正面临的困境。眼前他们最迫切需要的，其实应该是我们给予他们充分的支持。再者，现在根本还没有任何研究的疗法发挥预期中的效用。但现在医学专家在讨论这些尚未被证实功效的疗法时，仍会毫不避讳地强调这些药物的潜力，无视患者在使用这些药物时可能会产生严重甚至是危及生命的并发症，特别是老年人。有鉴于认知能力的衰退是一种可预期的状况，所以你或许会想要尽早采取一些防患于未然的行动。试想一下，假如你患有重度失智症，同时又染上了肺炎这种既可能致命也可能治愈的疾病，你会想怎么做？倘若在这种情况下你不想要接受积极的治疗，请设法找个你信任的人谈谈，并把你的想法写成一份致仕的生前预嘱，请见第13章。你在安排自己失智的医疗处置之际，千万别忘了一并规划你的财产分配，指派一位可靠的人当你的法定代理人。如此一来，当你的神志不清，无法做出有效决策时，他就可以带你执行你生前预立的指示。虐待老人成了全球越来越常见的问题。随着你失智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你财务受到剥削的机会也越来越高。或许避免这种窘境的最佳方法，就是在你神志尚清楚的时候，先开诚布公地和你的家人一起讨论你的财务分配，以尽可能降低他们未来对你财产分配产生歧见的可能性。在仍难以捉摸该如何治疗失智症的时刻，我们又该如何对待失智症呢？首先，我们必须坦然接受，认知能力衰退是人体正常老化的一部分，它就跟皮肤会随着年纪的增长发生变化一样自然。认清这一点，或许有助于你在面对失智症时减轻常会感受到的耻辱感和无助感。同时，我们也应该清楚地跟家人表示，如果有一天失智症严重瘫痪了我们正常生活的能力，不想再为了身上其他可治愈的并发症接受积极性治疗的意愿。尤其是当这些治疗手段必须要动用到维生机器才可完成时。我们还应该更诚实地面对重度失智症的预后和病程，让病患家属和其他照护者对患者之后的状态有更充分的心理准备。即便是重度失智症的患者，他们最多都还可以有一两年的日子可活。当然，这段日子的长短有很大一部分取决于患者本身的健康状态和照护的品质。如何给予日益增加的失智症患者和照护者适当的支持，又是另一个有待我们解决的问题。尽管解决这个问题可以拥有的锋芒，可能不像找到失智症的疗法来得耀眼，但是它对患者和照护者来说，真的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特别是照护者，因为他们的人生常常会被照护工作压得喘不过气来。最重要的是，如果我们可以把投注在找寻失智症疗法的部分巨额资金 转移用于寻觅支持患者和照护者最有效的方法，或许就可以让他们在有生之年过着更有尊严和有品质的生活。此举可以更加确保整个社会能一起均摊失智症患者的照护负担，不会让这个重担全部落在区区几个人的肩头上。大众都很舍得为了最新医疗科技和药物砸下大钱，相较之下，那些专职照护体弱老人的照护者薪资就非常低廉，甚至假如家属本身就是照护者的话，他们还连一毛钱都没有。乔治和他妻子洛琳的状况就清楚描绘出了失智症照护者面临的困境。乔治67岁，自从洛琳开始出现早期的失智症症状后，他已经整整照顾了他11个年头。过去12个月，洛琳为了脱离危及生命的险境，陆续住了4次医院，两次是因为尿道感染，另外两次则是肺炎。每一次乔治都及时发现了洛琳身上的早期感染症状，并赶紧将她送往医院。每一次肾脏专科医师和胸腔内科医师都对洛琳做出了正确诊治，并让她住院观察。老实说，这种脚痛医脚，头痛医头的治病方式并不困难，他们只需要稍加问诊并给予洛琳静脉输液和抗生素即可。如何依据患者的整体状态给予最恰当的医疗处置才是比较困难的部分，而这一点许多医学教科书里都没有提到。洛琳有重度的失智症，她不能自己洗澡或着衣，不能在没有辅助的情况下走路，吃饭必须要有人喂，大小便失禁，也无法说出有意义的话语。纵使有好心的社工协助乔治照护洛琳的部分工作，但他却迟迟申请不到使用社区照护的资格。而且洛琳的状况还符合四间政府照护机构的申请标准。乔治已经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在打理这件事，在这个过程中甚至还发现了很多跟他有着相同处境的朋友。乔治后来虽然终于排上了其中两家机构的等候名单，但距离获得正式帮助的日子似乎遥遥无期。至于另外两家机构，则只愿意提供他零星的居家照护协助。乔治甚至有考虑过把洛琳送往安养院照护，但这也必须等待长达九个月的时间，除非你有额外给付一笔费用给机构，就可以将等待的时间缩短为三个月。加上乔治其实也还没有做好把妻子送到那里的心理准备。乔治所知绝大多数照顾妻子的技巧，都是因为妻子多次因感染住院跟医院的照护人员学来的。比方说拍痰、伸展四肢肌肉、如何有效喂食、如何避免褥疮，还有如何及早发现感染的前兆等。现在乔治68岁了，但他俨然已经失去了享受自己人生的权利。过去三年，他几乎一天24小时都被迫待在家里，寸步不离地照顾着洛琳。直到半年前有一些社工到家里协助他部分照护洛琳的工作，他才稍稍有一点喘息的空间。他发现自己在做某些照护洛琳的工作越来越吃力，譬如把洛琳抱去浴室洗澡，替他更换尿布，还有帮他穿衣服。另外他也觉得很寂寞，因为洛琳的状况让家里鲜少有亲朋好友来做客。我是在洛琳第五次住院的时候见到乔治的，当时静脉输液和抗生素无法将洛琳的病况稳定下来，他的血压突然下降， 乔治连忙按下病房的急救铃求救。急救过后，普通病房的医疗人员要我到洛琳的病房评估一下他的状况，看看他是否可以转入加护病房。抵达洛琳的病房时，我看到了在病床边心慌意乱的乔治，普通病房的护士则快步朝我走来，跟我交代洛琳的病况。了解洛琳的状况后，我同意将洛琳转入加护病房，但是在治疗的方式上需要有一些限制，也就是我们会持续给予他输液和抗生素，但是不会用任何维生机器支持他的生命征象，或是用药物来维持他的血压。在亲属室里，我跟乔治说明重度失智症是一种致命的疾病，现在他的妻子正走向人生的终点。听完我说的话，乔治非常震惊，他说，从来没有人跟我说过这些。于是我试着向他解释，阶段性医疗和照护常会让人无法认清患者的真实处境，所以有时候医疗人员也很难告诉他这方面的资讯。结束这场对话后，我们相约隔天再详细讨论其他的事情。翌日，乔治带着他的三个孩子一起来讨论洛琳的后续安排。我先跟他的女儿和两个儿子说明洛琳的状态，然后告诉他们，他们的母亲已经病得很重，所以我们不会再去监测他的生命征象，而且我们不再会限制洛琳的访客次数和人数，所以洛琳的每一位亲友都能够好好的跟他道别。不过就在我们讨论完洛琳后续安排的两个小时后，洛琳就辞世了。乔治那时候刚好返家补眠，我请护士拨个电话给乔治，告诉他他的妻子病况突然恶化，要他来医院一趟，但不要跟他说洛琳已经死了。这是病人死亡时的既定程序，我们不会在电话中直接告诉对方病人的死讯。或许是因为这种重大的讯息不适合透过冷冰冰的电话传达，就连警察在通报死讯的时候，通常也都会亲自到府说明。完成交班的巡房后，我不出医院，站在我的车子旁边准备返家，恰巧看到乔治匆忙赶到医院。看他脸上的表情，我想他肯定非常焦虑又困惑，因为洛琳的状态已经差得不能再差了，在他离开的这短短两小时内还能恶化到什么程度。有一瞬间，我曾考虑是不是该跟着他一起回到加护病房，在那里陪着他，替他分担一些丧妻之痛。但后来我决定不要这么做，因为先前我就已经跟乔治说过，这一切都是人生的必经之途，所以此刻我更应该给乔治和他的家人一点空间，让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去悼念他们深爱的亲人。